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与当选总统川普会面，强调两国安全同盟的重要性。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递交辞呈，不过克拉珀将坚守到奥巴马总统卸任。
前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败选后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专家分析克林顿和民主党败选的原因。
中国时间11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德国强调，美国会继续参与欧洲合作，参与欧洲事务。这是奥巴马第六次访问德国。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竞选中的言论，使得一些欧洲领导人担心美国会转向孤立主义。奥巴马周三到达柏林后，接连与欧洲领导人会晤，他周末将前往秘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
美国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表示，他对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可能使用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法免于在美国法院被索赔表示担忧。中国化工集团以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农作物保护及种子公司先正达。美国监管机构今年8月批准了这笔由中国企业做出的规模最大的全球投资。目前这笔收购案正在接受欧盟委员会的审批，有关决定将在明年3月底宣布。
为了纪念中国农历新年，美国财政部今天发布吉利钱藏品系列的最新成员，也就是鸡年的特别版的美钞。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这个印着独特中国文化符号的鲜亮的大红色信封里，是一张序列号以数字8888开头的1元美钞。这是为即将到来的中国鸡年准备的具有收藏意义的吉利钱。数字8在中国文化中是好运的代表，信封上还有恭贺欣喜和金鸡纳福的中文字。自2000年中国龙年起，美国财政部每年都发行有收藏价值的吉利钱，面向那些想要在中国农历新年按照中国送礼传统发红包的人们。这一系列广受欢迎。
It's extremely well received.
这套钱好评如潮，是我们所有多元文化产品中最成功的一个。我们预计发行的第一周就会售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已经连续做了16年。
很多人相信吉利钱会为他们的新一年带来好运。
我很喜欢，又漂亮又闪亮，你还能要求些什么呢？吉利钱超棒。
从2000年起，吉利钱收藏系列为铸印局带来180多万美元的收入。今年将仅仅出售88888套。美国之音张荣香，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下午在纽约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见面。川普的过渡团队说，两人的见面并不是官方的正式会面，只是希望彼此熟悉，相互认识。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美国各界啊，包括国务院，对于川普和安倍晋三的会面有什么说法？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过渡团队表示呢，这场会面的性质是属于私人会面的性质，因为美国目前的总统奥巴马还没有卸任。川普的过渡团队今天早上举行了电话简报，其中一位发言人表示，到目前为止，川普已经和32位全球的世界领袖见了面。那么一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亚太事务专家表示，这场会晤可能有助于缓解一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对于未来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担忧。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他在会面之前也强调了美国和日本两国建立互信的重要性。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安倍晋三怎么说。
日米同盟は日本の外交安全保障の基軸であります。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的中心，同盟关系只有基于信任才能运转，因此我愿意和川普总统建立这种信任，并愿意基于这种信任和他一道努力，致力于世界和平与繁荣。
川普的左右手康伟今天告诉媒体，这场会面呢并不会牵涉到外交协定的签署，因为呢在明年一月总统就任之前，任何有关政策还有关双边关系的深入对话都不会发生。与此同时，正在立马参加亚太经合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也和日本的外相见了面，两人呢重新确认美日两国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并且确认将继续就朝鲜半岛非核化还有气候变化的问题来密切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呢，未来国务卿的可能人选今天出现了两个新的名字，一个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女州长Nikki Haley 海莉，那么她今天和川普还有副总统当选人彭斯在纽约见了面。另外一个呢是美国总统共和党总统在没有接受提名，但是有参加那个竞选的叫做罗姆尼。那么罗姆尼呢最快在星期天渴望跟川普来见面。那么这两个人呢，我们知道海莉还有罗姆尼呢在总统大选期间呢是对川普抱着比较持批判的态度。不过如果说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在二战期间的敌人至今可以变成最坚固的盟友，那么在互相持着批判态度的政界人士演变成为政治盟友也不算稀奇了。林森。
荣翔，我们都知道现在川普还没有正式上任，我们好奇的是这个川普的这个过渡团队有没有要求美国国务院提供任何的协助来说明一下目前啊美国对日本的政策。
国务院表示，到目前为止川普的过渡团队并没有要求国务院来提供任何的协助，为安倍晋三和川普的见面来铺路，也没有要求任何和外国领导人见面的来做准备，也没有要求对美国对日本政策来做出简报。那么在不久之前结束的例行简报会上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国务院其实就做好准备来提供协助。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约翰科比怎么说。
当选总统在进行的对话、进行的会议都应该由他自己来评论，由他和他的团队来描述、来定义，而不是由我们国务院。国务院已经准备好在这里迎接当选总统的团队，在他们准备好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所有需要的支持，这由他们来决定。
在我身后距离不远的地方，国务院已经挪出了几个房间来供过渡团队来使用，来有利于这个过渡团队尽快的决定国务院几个主管不同事务、不同区域的高级官员。不过到目前为止过渡团队人选还没有进驻，有消息指出最快在明天，也就是星期五，过渡团队可能有人会来到国务院。林森。
好的，谢谢荣翔，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翔的连线报道。
有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何要在川普上任之前就来到纽约和他会面，两人将在会谈中谈及哪些议题，我在稍早之前采访了乔治梅森大学政策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万明教授，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种情况不常见，就是说这个当选的这个总统就任之前，一般外国领导是不见的那么他这样做，因为他们比较的担心，他们担心那个川普进入白宫以后会改变对亚洲的政策，会对日本的利益造成损害。一般预计来说呢，他们可能这是第一次会谈，那么他们可能会就主要是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主要是从这个阿贝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他也有可能谈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比如就这个 TPP 这个跨太平洋这个贸易自由贸易协定这个问题，或者其他对关于这个同盟的问题。但我猜想呢，他会比较的小心，因为这次会谈之前呢也没有做太多的准备工作，那么他们会比较担心，如果这个话不投机话会造成损害。那我想他说主要是说要抢先在其他的国家之前呢先认识一下这个川普。
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期间有过不少针对日本的言论，比如他经常表示日本应该增加国防预算，更多的自担防卫任务而不是指望美国，甚至提出日本或许可以拥有核武器。 另外，川普也誓言要推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而安倍本人正是 TPP 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川普在上任之后是否会改变自己的这些立场？川普政府未来会和日本保持怎样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听听万明教授的看法。
有些问题一定是会改变的，因为他这个竞选的时候跟这个就任总统以后那个情况不一样。当然呢，这个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呢，这个川普呢是会要尽量的实现一些他的诺言，但是呢有些困难比较大，而且不是能短期能实现。这个 TPP 呢，我个人估计基本来说可能是第一个牺牲品，也比较容易的牺牲，因为它还没有这个生效。那么像这个美军这个基地的问题啊，和其他一问题呢，就是会花时间更大一些。我想阿贝最担心的，也就是目前来看，也是这个 TPP 的问题。目前呢是那个阿贝呢，实际上是要推动这个事情，因为日本的国会把这个法案已经通过，那也就是说借此呢想对美国施加一些压力。我觉得这个几率不高。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是这个川普这个团队呢与日本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关系。虽然这个呢也是一个共同问题，因为川普这个团队呢就是在外交政策上这个经验的比较的少，而且呢因为在个竞选这段时间以来呢，他那个跟这个华盛顿特区这个所谓的这个外交政策精英层之间的那个分歧非常的大，但是从长远来看呢，我想那个说要改变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同盟对美国是基本还是有很大利益的。当然，在这个同盟关系有一些调整那是可能的，比如说就像日本呢会这个它这个防卫方面负担更大的这个部分，它现在已经承担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费用，那么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川普会要求日本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美国当前总统川普呢是星期四在纽约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对于川普针对日本和美国盟友关系的言论，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告诉美国之音，一旦川普对东亚的局势更加了解，他的想法可能会改变。
I suspect that once he understands more clearly that basing U.S. troops
他一旦更加清楚地明白，在韩国和日本的军力部署其实是对美国很有好处的，对我们亚洲的盟友也是很有好处的。一旦他认识到日本和韩国已经在各种方式上对这种支持支付了很多，一旦他认识到如果有战争发生，主要负责防卫日本的是日本军队，韩国也是这样，美国处在一个支持的角色，并不是主要角色，他的看法就会有变化。
好的，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前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败选后首次公开露面，专家分析克林顿和民主党败选的原因。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递交辞呈，不过克拉伯将坚守到奥巴马总统卸任。美国伊利诺伊州坎顿社区发生天然气爆炸，一人死亡，数人受伤，有房屋受到破坏。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 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向共和党人川普承认败选之后，本星期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克林顿在华盛顿参加了儿童保护基金会举办的活动时表示，在令人震惊和意外的败选于纽约亿万富翁川普之后，自己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间。克林顿坦言，能参加这场公开活动对自己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自己真想找本好书相伴，卷缩在家里再也不出家门。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曾经委婉地批评克林顿的这次竞选活动，称民主党败选是没有能够积极主动地接近草根选民。克林顿和民主党这次败选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克林顿竞选本身的原因，还是受到选民对奥巴马八年执政不满的拖累？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佩瑞教授今天要分析这些问题。林教授是通过电话从加州参加节目。你好，林教授。
你好，大家好。
林教授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奥巴马总统啊，在就是上个星期，如果没说错的话，就是他比较委婉的，就是可以说是批评了克林顿，就是说这一次民主党的败选啊，说是主要的是因为可能民主党实际上是指的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的时候没有去积极主动的接近美国的草根的选民，去赢得他们的选票。你怎么看奥巴马总统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他说的完全对，这唯一的我不觉得是希拉里个人的问题，奥巴马自己很多民主党很多观察者包括我都忽略了这一点。美国的所谓草根指的是中部那些虔诚信教的主要是白人的所谓劳动阶级，他们因为他的制造业，美国的制造业现在30年来走下坡路，因为科技来了，也是因为很多这一类的工作，运到墨西哥、到中国其他地方去，这个层面的美国社会是被忽略，而这个希拉里是没有把它看准，很多人没有，川普倒是看准了这一点，利用了这一点。
林教授，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次克林顿啊，希拉里克林顿或者是民主党就是说是大意了，他因为在这个竞选这个就是投票之前啊，很多的民调啊、媒体啊各种各样的预测他总是领先的，好像呼声特别的高，然后他就掉以轻心了。
是啊，因为包括很多媒体包括观察者包括我呀，你要是问我的克林顿赢的机会多大，我会说10%啊。这是没想到的问题。我觉得民意测验有一个问题，因为川普说的那些民族主义的话呀，或者对妇女不客气的话呀，弄得有一种气氛，你要是支持川普不愿意说，所以我猜想大概做民意测验的人打电话去问你支持谁，或者面谈问你支持谁，人家不好意思说支持 Trump， 只是到了能够投票的时候他投。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在。
就是说那个所谓的沉默的那个多数人。
对。
林教授，我记得在这个选举开始不久，我们在这个节目这个首播的时候，我就记得采访您就谈到这样一个问题，您当时是说您对两个候选人都不满意，都不喜欢，您对希拉里·克林顿虽然你是支持民主党，但是你也不喜欢希拉里·克林顿，为什么？
我不属于任何党，我是独立选民。我不喜欢希拉里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不老实，你很难猜想他到底会做什么。一方面是他说话的那种方式，总是给我的感觉，给很多人的感觉，是我说的不是我心里话，我说的是我希望你认为我的心里话是什么，是一种表演。这种东西加上在政策上他经常改变，你不知道他，比如那个TTP 那个跨太平洋的贸易协议的话，他本来是一个设计师之一，后来呢他看川普批评，很多美国老百姓批评，他就转舵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真的对那事情有不同看法呢，还是因为他看一种机会，他能够上任的一种机会？我不喜欢的是有这种原因。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这些原因啊，希拉里克林顿的这次败选，也就是说民主党的这次败选，与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比如说奥巴马总统连任八年，他这八年的执政无论是他做得好也罢，坏也罢，那么他的这个政治遗产是不是说可以说是使得，或者说他的执政的大家不喜欢的地方，选民厌恶了奥巴马总统这八年的执政，奥巴马总统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我觉得相对的来说，他负的责任不大，相当轻。他一直八年，不管你同意他不同意他，他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国家的尊严。右派不喜欢他，是因为觉得他走得太左，比如那个国家的医疗保险案等等。左派有时候不喜欢他，是因为觉得他太客气、太软弱，也同样是一种国家保险做例子，觉得他不够有劲儿，他应该要求单一付款人的一种制度，就是国家全部包办的，所以左的右的都对他有点失望或者批评。可是呢，我不觉得这种因素足够让他负很大的责任。我觉得主要是看错了局面是一，和希拉里自己的行为是一。
那么希拉里克林顿她丈夫，也就是说前总统克林顿的政治遗产是在这次的竞选当中到底是帮助了希拉里克林顿还是拖累了希拉里克林顿？
有好有坏，可是我觉得相对的来说是帮助了。因为Bill 克林顿上任那几年，92年到2000年，美国经济是不错的，发达，而且国家形象不错，这是这冷战结束以后的年代，所以他的那种政治遗产是好的，应该是帮助了希拉里。至于他那些个人行为的丑闻呢，什么 Monica Lewinsky 之类，拖累了一点，可是我不觉得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两个 Clinton 都有的问题，是他们的那个克林顿基金会的问题。很多共和党批评他说是一种腐败，就是说谁捐钱到基金会，谁在那国务院希拉里的时候占便宜，我不知道到底这个可信度多大，可是这个是伤害相当大。而且克林顿自己就是那男的Bill 在下台之后到处演讲，赚了很多钱，包括到中国去啊。他在中国几次演讲，每一次是25万啊等等。很多人对这个有反感。你做总统可以，你凭这个去发财是不好看。我觉得希拉里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点拖累。
那么我们来说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他自己，他本人啊，他也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这样的一个政客了。那除了做过第一夫人，还做过这个参议员，特别是还做过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国务卿。那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这种政治的这种 简历、资历或者他的政治遗产在这次竞选当中是帮了他多少，还是害了他多少？
我觉得他的资格是帮了他大忙，因为他的政治资格，做过参议员，做过国务卿啊，那是比川普强得多得多。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我觉得是他应该是这个占很大的便宜。
嗯，那他这个电子邮件这个事件呢？
电子邮件的事情是个错误，这种事情属于我刚才提到的，我个人认为，很多人认为不老实。他有这个自己的服务器，对不对 ？server 在自己家里头。他被发现的时候，他应该说为什么？应该很明白的说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不，他含糊其辞说：“哎呀，我已经递过来了很多很多电邮啊。”然后后来发现有很多他取消了没，就越来越糟糕。但我觉得主要是不老实。他有好的原因的话，我猜想啊。他那个电邮的实际的原因是他的一些私人的事情他不愿意国家总能够看啊，这也可以理解呀。可是他这样做，然后在自己的 server 上也做了一些政府的事情，这是不对的，他是个错误，他应该承认道歉，把所有的电邮拿出来给大家看，说我对不起，我道歉。可是他没有，他是那种表演呢、啊，含糊其辞那种态度，让人家想到克林顿在 Monica Lewinsky 的时候的那种口气，真真假假，所以那个克林顿家庭就形成这么一个名誉是，不愿意老实不愿意坦白的一种东西。你要把他这种口气啊，比如跟其他那些民主党的 Bernie Sanders 或者Elizabeth Warren。他们给人家的感觉是100%坦白，我想什么就说什么。包括川普，相对的来说，他肚子里是什么话他说出来。但是克林顿，两个克林顿都不给人家这种印象。
林教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投票率这个问题啊。一般的来讲，在美国一般的认为就是，美国的相对来说比较贫穷的人群。或者是说美国的劳动阶级是比通常是支持民主党的，但是呢民主党的选民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总统大选投票的时候呢，这个投票率呢是比较低。但是奥巴马总统在八年前竞选的时候呢，他获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能够成功的就是说调动了民主党的这样的基本的选民来踊跃的出来投票。那么这一次你觉得是不是希拉里克林顿在这方面做得很差？
也不能说很差，可是没有奥巴马那么成功，是真的。当然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很多黑人很积极，非常积极出来。这一次黑人支持克林顿也还是多数，可是出来的比率没有奥巴马那个时候那么强，所以这是真的。那个投票率还有一个有关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就是美国的那选举团制度里头，和这个票数的总数是有差别的。这次竞选克林顿希拉里就总的票数多，比川普多，但是因为选举团的制度的话，那很明白是川普赢了，所以这个也是个历史事实。
那么在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些一些技巧或者是这方面的这些竞选的时候这些因素啊，在他两党的这个竞选的这个议题方面，就是比如说移民问题、税收问题、经济问题，还有刚才你提到的 TPP 问题，这些问题上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希拉里·克林顿的选举，使得他败选？
我觉得要是论政策的话，他应该比川普强许多。川普在电视上给人家的印象是个嘴巴快，是一个说俏皮话的一种 entertainer 的感觉。
嗯，
比起克林顿，不管你认为他老实不老实，他说出来的那些政策道理都是比川普深许多，他想过很多，经验很丰富，这所以这个应该是他比较强的一面。
嗯，是和他比如说他夫妻两人都是律师这样的背景有关吗？
他跟这有关呢，他们从耶鲁法学院以来，他一直都是律师或者政客呀，他这方面比川普的经验强得多。川普当然是个做生意的，他这方面比他们强，所以现在美国面临的是一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不是传统政客的管理方式，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上来用他的管理方式，但是会走到哪儿去我们都很担心，不知道，这是只有水晶球的人才能够预测。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林佩瑞教授，最后我们还得说说这个川普，就是你认为川普这次获胜，他的最大的竞选技巧就是哪一方面的竞选的技巧使得希拉里·克林顿败选？
我觉得他的战略起作用，我策略上他很差，他那个骂墨西哥的法官呢，骂那金星家庭等等，这是都是附属的因素，但是他的战略层面就是看准了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说的那种白人劳动阶级的不满，民主党没有看准，他看准了，他靠的是这个，但是到最后他是不是自己那天晚上是不是认为我会成功，我有怀疑，我觉得连他都 surprised 有这个这么个结果。
好的，好，非常感谢林佩瑞教授参加美国观察啊，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德国强调，美国会继续与欧洲合作，参与欧洲事务。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纽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专家解析克林顿和民主党败选的主要原因。
美国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汤姆·卡顿星期三提交议案，要求对压制香港民主的人采取惩罚措施。议案中的一项内容是要求美国总统明确那些监视、绑架、监禁香港书商和记者并强迫他们认罪的官员。美国政府将冻结这些官员在美国的资产，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三在国会会见了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并赞扬他为捍卫香港民主所做的努力。香港本土派的政党青年新政两位新任的议员叫梁颂环尤慧珍，上周在立法会自行改动宣誓词，被香港的高等法院判决取消议员资格一事呢，掀起了很大的风波。对于他们的做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会的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卜瑞哲认为，这并不明智。
They were elected to serve the people, and are you serving the people by creating chaos?
他们的获选是为了服务民众，你们是通过在立法机关里制造混乱来服务民众吗？另一个解释是，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想通过这样做激怒北京。如果他们想要从北京方面得到最坏的反应，让北京看起来像强势，欺凌香港弱势，他们成功了。但是我认为这样代价很大，他们没有得到大程度的选举改革，这很遗憾。但是至少重心应该在保护你已经有的，保护法治的神圣、司法系统的独立和政治自由。
Protecting the sanctity of the rule of law,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nd political freedoms.
两名香港议员资格被取消的消息传出以后，再次点燃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对香港民主发展的关注。现年只有20岁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三受邀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讨论香港的政治现况和未来。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带我们了解最新的情况。奕华你好。
是的，林森你好。
先和我们谈一谈，就是昨天呢黄之锋啊到国会访问，主要讲了些什么具体的内容，他是希望向美国国会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好的，林森，这个现年只有20岁，也是这个香港众志的秘书长，同时也是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发起人之一黄之锋，11月16号星期三是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那么他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还有这个保护这个香港的民主自由的发展。那么在华盛顿的行程当中，除了和多位的国会议员进行会面之外，黄之锋他还呼吁美国新政府，也就是下一任的这个美国政府，能够支持维护香港的人权自由，让香港人民免于受到北京政府的压制和威胁。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在11月16号星期三还在美国的国会山的游客中心进行了一场公开的演说，就是探讨目前香港的政治现状，还有他所担忧的这个未来的发展。那我们接下来请先看一段有关的报道。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11月16号接受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邀请，在美国国会山的访客中心发表演说。他说，目前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失败，
我们应该只能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死掉了，特别是在怎么样立法会的两会议员，特别是支持香港独立的议员被 disqualify 被 DQ 以后，我们就会觉得今天他们 disqualify 这个支持独立的议员之后，他们就可以disqualify 这个支持这个自确的议员，最后他可以取消所有支持民主自由议员的资格，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黄之锋在演说中还提到，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自由空间越来越小，中国政府对香港自由的打压已经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不过黄之锋说，真正令他担心的是香港人民对于强权的恐惧。
有时候最大的敌人不是共产党，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还有失望。
黄之锋强调，香港不只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自由民主的发展攸关地区甚至全球的安全稳定。他表示，国际社会有道义责任为香港不断被中国政府压缩的民主自由发声。对此，国会众议员蒂姆沃兹表示大力支持。他说，他看到了香港这些年来的变化并感到担忧。
如果经济是我们和中国交涉的唯一的考虑，那我就会感到很担心。我不认为那会产生出最好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件事。
黄之锋说，香港的过去完全掌握在英国、中国政府手中，香港人没有机会捍卫自己的权利和未来，那是上一代人的错误。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改变过去的错误，讨回香港人应有的机会，决定和参与自己的前途。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若坤，华盛顿报道。
是的，在这个黄之锋发表国会的演说结束之后呢，他是和这个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也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进行了一个闭门的私下会晤。那么黄之锋在他的脸书上有提到说，卢比奥参议员对于最近发生的这个两位青年新政的这个议员立法会议员的这个宣誓风波表示了强烈的担忧，还有这个担心香港的这个政治前景。不过呢，这个我们刚刚从新闻中也看到了，这个卢比奥参议员还有来自阿肯色州的汤姆卡顿参议员，两位议员呢昨天是共同提出了一项有关香港人权法案的这个有关的这个新的法案。不过我们知道这个会期的时间相当短，因此这项有关香港人权的这项法案呢，要在这个会期争取通过的几率还有可能性都是不大的。主持人。
说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目前各界都非常关注的是美国未来如何参与国际事务，那么新的政府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方向，那么国会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讨论？
好的，林森，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参加一场研讨会，是来自于威斯康星州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亚当史密斯众议员呢，今天呢是到这个在华盛顿的一场座谈会，和这个民众还有一些记者讨论了美国外交还有国防政策的一些前景。那么他在这个座谈 商会一开始就已经谈到说，这个新政府川普呢，他在竞选期间其实并没有完整的一套这个外交政策的方针。那么外交政策在这一次的竞选活动期间呢，也从来不是讨论的主轴。那他还批评说，这个共和党的政策就是不断的否决奥巴马政府所做的一切努力。那很有趣的一点是说，他提到是说，目前的世界局势和以往相当的不同，美国已经不再是和上个世纪50、60年代那个样子，这个是掌控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世界强国。那么目前的这个世界局势呢，是美国必须要学会和其他国家共存，并且和盟友还有这个伙伴国家呢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他认为就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防止这个秩序遭到破坏，进而维护这个世界的稳定。那么这个史密斯众议员他同时也讲到说，他认为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合作的这样的架构，才能够真正解决地区甚至世界目前所面临到的一些冲突还有危机。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亚当·史密斯众议员今天在这个座谈会上他怎么说。
Yeah, I just think that the premise of what you're asking these questions is wrong.
这个问题的前提都是错误的。这种问题是说，只要我们早一点介入，就可以让其住手。但我们在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必须和其他伙伴和盟友合作，来遏制恶劣行为的发生。和中国、俄罗斯合作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办法。如果你认为我们只要在这些地区更强悍一些，中国就会退缩，就不会再惦记着这些南方岛屿。我甚至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们要发射几颗导弹来让他们住手吗？这不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
是的，众议员他所谈到的这个问题，又是有关于这个美国要如何在东亚方面呢执行这个美国新的外交政策还有方向。不过很有趣的另一点呢，是谈到说这个众议员也强调说，美国接下来的这个政策还有不管是外交还是国防，在制定新的政策的时候，都必须应该要考虑到美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因为美国的这个经济现状呢和上个世纪的情况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么他个人是提出的建议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这个从多边和其他国家，不管是盟友还是其他世界大国来进行合作，进而来降低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并且解决目前的问题。主持人，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连线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在承认败选之后，于星期三首次公开露面。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来为我们做详细的报道。安华。
李克林顿上个星期二是意外败给共和党对手唐纳德·川普，第二天他就含泪发表了承认败选的演说。那么这个星期三呢，是他从那儿之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希拉里·克林顿出席了儿童保护基金会在华盛顿主办的一次活动，到场的时候人们起立鼓掌欢迎。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承认，自从他意外输给了纽约亿万富豪川普之后，日子一直不好过。
好吧，我要承认，今晚来这里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最容易的事。过去的这个星期，曾有那么几次，我想做的只是抱着本好书或我们的狗，蜷缩着躺下，永远不再出门。
这位前国务卿和联邦参议员敦促听众克服他们对选举的失望，继续为改善美国而努力。
我知道过去一个星期来，很多人在自问，美国还是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国家？这次选举把深深的裂痕暴露无遗。然而，请听我这样说，美国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我们的孩子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相信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价值观而奋斗，永远也不要放弃。
这次活动表彰参加儿童保护基金会战胜逆境项目的五名高中生，这个项目支持遭遇个人苦难和逆境的青少年。
另外呢，我们看到克林顿和这家非盈利倡导组织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初，当时他从耶鲁法学院一毕业就加入了儿童保护基金会担任研究员。1992年，在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赢得了总统大选之后，他们夫妇两人也是首次在这项活动上呢公开露面的。好的，把镜头交还给演播室。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局的主任詹姆斯·克拉珀星期三晚上提出了辞呈，尽管他递交了辞呈，但是他将继续工作直到奥巴马政府结束。1月20号，奥巴马总统卸任，当选总统川普就会宣誓就职。克拉珀是在政府工作了60年，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名空军的军官。美国众议员亚当·席夫称赞克拉珀判断冷静，把国家的命运放在第一位。
美国中部的伊利诺伊州坎顿社区星期三发生天然气爆炸，1人死亡，15人受伤。地方官员说，爆炸地点在市中心广场附近，有几栋房屋受到破坏。燃气公司接到报告说，有位合同工施工时破坏输气管道，燃气公司派人前往处理，爆炸随即发生。当局表示，爆炸的原因还没有确定。
稍后回来，唐纳德·川普与上周当选第45任总统，那么此后呢，权力的交接工作即将展开。这段时间以来，川普如何选择自己的内阁成员，如何处置自己的个人资产，这些问题持续占据着公众视线的焦点。我们邀请到共和党亚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来谈谈这些问题。不要离开。
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唐纳德·川普于上周当选了第45任美国总统，此后权力的交接工作随即展开。这段时间以来，川普如何选择自己的内阁成员，如何处置自己的个人资产，这些问题持续占据着公众视线的焦点，也在美国各界引发了热议。今天的演播室，我们要请到共和党亚裔委员会主席李忠刚先生来听听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李先生，你好。
你好，谢谢平章。
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也选出过这个身家不菲的人来当选总统，但是这是第一次选出了一个有如此庞大的商业版图的人来担任美国总统。所以现在这个现状可能对过去一些传统的做法形成了挑战。我们知道，在传统上，这个当选的总统在当选之后，他会把他的个人资产交给就是 blind trust 保密信托来代管。那么这个保密信托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跟这个总统本人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方。那么总统在任职期间完全不能够过问自己名下的这些资产的经营状况，但是这个传统的做法在川普身上是行不通的，因为他的子女就是这个川普家族的企业的经营者。如果川普把他的资产交给这个保密信托的话，他的子女就都失业了。那么川普也表示他不会这样做。所以未来可能出现的景象就是，川普在白宫当总统，他的子女在经营企业， 那么川普要如何让公众信任他，这当中没有这个利益冲突甚至是利益输送的情况呢？
我觉得是这样，在这个美国政府啊，各级政府不光是联邦政府啊，包括地方政府、州和县市，都对这个利益冲突有的很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对于总统这个层面的这个利益冲突是最松的。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市担任一个职务，你可以做生意的时候在别的市，只要就是说你做的事情在政府做的事情不直接的和你做的这个生意有利益关系。这个是有法律层面的规定的，但实际上对总统来说并没有这个规定。如果他要是不把它放在 blind trust 里面并不违法，因为作为一个总统来说，他就作为一个全国的行政首脑，可以说他的很多决定都会几乎和美国的各个方面生活都有关系。所以如果你要是规定了他如果只要有利益冲突他就要避嫌的话，那基本上他就不能再有生意了。所以呢但是虽然没有法律上的规定，但是过去历届总统也有过这种情况，就叫做 blind trust。 blind 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不见。他意思就是说总统在这段时间内他委托别人来管理，他自己呢并不能够直接去指挥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就是商业运作的这个状况。但是这个呢也只是尽量了，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
我们这个注意到在美国历史上，比如说卡特总统当时他的这个第三方的托管就给他亏了好多钱了，在他这个之后。
对，
所以其实他的这个首席顾问朱莉安妮也在一个访谈当中谈到说，美国民众只能选择信任川普总统。
可以这样讲，这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没有办法的事情。当年卡特总统是好像是开的是花生农场，
对
种花生，结果他不得不把它放到这个 blind trust 里。但是川普好像是在他竞选的早期就提到过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他对他个人的这个商业来说，我相信作为川普总统来说，一个国家的事情这么大，其实人民未必就真的关心，就是说你做的一个决定是不是真的对你个人的这个财务有多大的好处。但是这更重要是个榜样作用，如果你不在这上面避嫌，那么其他的政府部门可以援引这个作为榜样。但实际上美国，但是虽然法律上并不要求他一定要去做这个 blind trust， 就你实际上有一定的这个冲突，也利益冲突也是就是相关也可以，但是有一些方面的规定还是比较严格的，比如说财务公开。但这种财务公开并没有细到就是一定要把税务报表公开，但是呢他会要求你对自己的大致的财务要公开，就是让大家更多的起个监督作用，不是不让你做，但是呢人民的眼睛在看。
但是可能川普总统要树立他在民众当中的这种信任，也是他当选之后首要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啊。
是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川普从这个当选到入主白宫中间70天的时间，他除了组建自己的内阁之外，大概还要任命4000位左右的这个人来担任政府各个部门的这个要职啊。那么很多人就会说，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论功行赏的过程，就是看当时川普在竞选的过程当中谁最早出来为他背书，谁在积极为他助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能够获得一官半职的。那么很多这个观察美国政治的人也会举出例子说，在过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政商界的旋转门，就是商界的大佬进入政界，还有一些为大公司做说客的这些人进入了这个政府的政策的决策部门。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当选总统的大金主可能去驻外做了大使，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说，哎，你看这个就是金钱政治，或者说这个就是华盛顿腐败。但是川普在竞选的过程当中打破华盛顿腐败，杜绝金钱政治，正是他的口号之一。那么从他现在这个组阁包括人事任命的这个进展来看，你觉得他能够履行他在竞选时的承诺吗？
对，你刚才说到这个这个有金钱政治的痕迹在里面，就好像要论功行赏啊。这个事情呢应该说是一个政治的特点，不仅仅对联邦政府的选举，一般州长会选上了经常会任命他在竞选里面帮他帮的很多的人也去担任各方面的职务。但是我们看到可能事情也并没有说想象的那么极端。 这个有很多任命往往会考虑多个因素，其中一方面但很重要的就谁在竞选当中成为你这个干将，当然是吧，比如说这次的 Rudy Giuliani 啊，这个就是 Newt Gingrich 这些Mike Pence 当不用说，这个 Pence 当不用说，对吧？但实际上你仔细看一下这个任命过程，特别是川普自己也提到，还是很重视让有专业、有能力的人来担当领导职务。其实，在其他的各个方面任命的时候，也会很多的考虑这个人的专业情况和这个人的叫 expertise， 他的能力都会考虑进去。那么，至于川普总统，好像他还专门提到、专门强调了这一点。所以因为他自己过去是一个商人，他对这个事情做得好不好他会非常的在乎，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川普总统相对于其他的竞选上的政治领袖来说，可能会更重视一个人的效率和能力。
嗯，好的，谢谢李崇邦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最近发生在美国各地的警察枪击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抗议活动，突出了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一部针对年轻人的纪录片希望就此展开对话。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Race has always been there. People need to see that. Instead of ignoring it and trying to be like, there's no segregation, there's no slavery.
电影《我并不是种族歧视者，不是吗》更派12名纽约的高中生长达9个月，他们参与学习，有时候还就他们每天都要对付的偏见进行艰难的讨论。电影不在电影院播放，而是专门放映给一组一组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这部电影的导演凯瑟琳·威金顿·格林说，家长们常常认为这部电影特别具有挑战性。
他们看到孩子们可能去跳舞或者有不同种族的朋友，然后他们认为，哦，好的，他们把问题都弄明白了。但是我们在制作电影的时候意识到孩子们并没有，他们也不会跟家人谈这个。
电影在华盛顿一家大规模的多文化公立学校伍德罗·威尔逊高中播放了很多次。校长金伯利·马丁说，他的学生需要这部电影。
从我来到这所学校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敢相信居然有的教室全部都是非裔美国人，或者全都是拉丁裔，还有的全都是白人学生。
学生詹姆斯·萨罗晋表示同意，学校学生的多元化并不一定等同于种族融合。
老实说，我觉得一般来说，白人孩子和白人孩子玩，黑人孩子跟黑人孩子玩。
这部电影让学生阿米拉尔哈德逊相信，去谈论像自我隔离这样的种族问题是最好的解决之道。不过他承认，谈论种族问题依然是一个挑战。
我认为那是最恐怖的部分。我知道这个国家存在种族问题，但事实上人们对于谈论这个问题会感觉别扭，这意味着我们几乎是自卑的满足了现状。
I understand.It's so hard to hear. 我理解，如果听到说你内心里身不由己的是天生的种族歧视者，这是很难受的。但是如果因为你的肤色，你被认为天生低人一等，那不是更糟糕吗？
威尔逊高中的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名为共同之处的组织，鼓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互动进行讨论。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请焦点对话的主持人来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富豪川普在当选总统之后呢，立刻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阻隔的行动。那么他最亲密的团队都有哪些人？从他阻隔的人选，我们能否看出他未来几年的外交走向，尤其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我们将为您提供全面的分析。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